今天我们早上从根来看何西阿书第四章，何西阿书第四章开始讲的就是，其实以色列民就像那个淫妇，那么我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啊，我有这样一个思想跟大家分享，假如这些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没有关系的话，那么把这些东西这个我们的神要漠视人，把何西阿或者把旧约圣经很多以色列人的事情把它记下来干嘛，是这样。很显然的，以色列人从前所行的，他们是神的百姓，他们是蒙了神的恩典，但是他们会这样，很显然的，神从古早的时候他就知道，就是我们这些新约时代的基督徒，我们也可能因为人心都是一样，我们活在日光之下的时候呢，这个都是一样，除非我们看见日光之上的神，我们愿意脱离地的吸引，我们愿意活在神的面前，不然的话怎么样呢？不然的话我们所行的跟那时候以色列人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啊，只是我们有的时候没有一个从神那边来的一个看见，没有看见我们现在的行为行事为人各方面的情况怎么样呢？跟圣经里面记载，甚至于在何西阿那个时代那以色列百姓的光景相同的地方，假如我们看见了这一点，被神光照，被圣灵启示光照，看见了哦，原来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这样一个光景里的时候，看我们会不会生出警惕的心。而以色列人怎么样呢？以色列人在这样光景的时候，神借着先知让先知去娶淫妇，然后怎么样呢？这个淫妇又在以后离家以后再要他再去娶她，因为这样做的时候怎么样，当时的百姓就会很诧异，就会可能会去问这个何西阿，你怎么这样做啊，怎么样的时候怎么样呢？第四章的时候，神对何西阿借着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别人来问他的时候，他就一五一十的讲，其实以色列人呢，你们的光景又跟这个淫妇有什么不一样，但是不要忘记神还是爱你们，这样的话就把整个的信息可以连得起来，把神的心意就能够说得清楚。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，人家看来是傻，看来是笨，看来是不应该，看来是不能这样做，但是若是真是出于神的心意，我们愿意这样回应的时候，而又看见了神要我们这样做的一个真正的心意的时候，等到别人问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一五一十的告诉他们。OK， 这是这个第四章开讲以色列人呢、啊。那么为什么会开始这样的要说给以色列人听呢？我相信也有很多以色列人在问起这样的事。那么这边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就像这个淫妇，那么到底他们在哪些地方像呢？这是一个代表。以色列人第一个，他们在那里面，这些以色列人在那里面怎么样？没有诚实，没有良善。因为他们没有人认识神，没有认识神跟不信神一不一样啊。今天很多人你问他信不信耶稣啊，信，但是在信的人当中有人在那边行耶稣的心意的时候，人家都不认识还反对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不认识神。以色列人怎么样？以色列人怎么不知道？以色列人怎么不知道有耶和华神？以色列人怎么会不知道有这位神呢？他们的不认识的意思怎么呢？他们的不认识不是在头脑里面不认识，他们的不认识在事实上不认识。神做很多的事情他们不认识，神有很多的心意他们不认识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以色列人他们在内里没有诚实，他们里面怎么样呢？没有良善，就是居心。今天很多人表面上看来是居心很好的，但是为什么他这个居心以后在生活的里面慢慢会开始呢？你看他要起假誓，为什么要起假誓呢？因为他里面没有诚实嘛。起假誓的意思就是我要以为 我要让你以为我是这样的这个巴士，但事实上怎么样呢？事实上是要骗你。那么什么叫欺假事呢？欺假事这边跟不敬不实践前言。什么叫不实践前言呢？本来邀请你来这样那样的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到最后只是利用你，等到发现不是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不是的时候他也不来实践他前面给你承诺的事。里面怎么样呢？里面没有诚实，没有良善，只有一个自己的目的，只有一个想要达到自己所想要的。至于说重庆讲过什么话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人说，当一个人起假事，当一个人说话不算发话，讲了很难听，比人家放屁都还不如。为什么呢？放屁还想一下臭一下，他只是想一下，臭都不臭。为什么一个人会要起假事？你是就说是吗？不是就说不是吗？你为什么一副给人家觉得你好像很肯定很怎么样的样子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自己本身对自己都没有信心啊。为什么要一再发誓一再发誓一再发誓？就是怕人家不相信。你为什么会怕人家不相信你呢？是因为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不相信我们自己。当一个人里面没有什么的时候，他在外面生活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就会是这样。你不管杀害也好，你不管是偷盗也好，你不管是行强暴也好，里面怎么呢？没有良善嘛。害人家他也不觉得这样是什么嘛。诬赖人也这个也觉得无所谓，反正诬赖的不是我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讲话也不负责任嘛，是不是这样？讲到哪里讲到哪里，自己猜测以为是什么就讲到那个地方，事实的根据呢在哪里也不知道，东听来的加油添醋以后西就说出去，这是什么？这里面没有诚实，没有良善，而且怎么样呢？所谓的不认识神，就是今天我可以信口开河，今天我可以随其意做事做决定，以为怎么样呢？以为上帝都听不见，以为上帝都看不见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不认识神，不是吗？今天我想想，今天这个不认识神，只是不信耶稣人不认识神吗？今天很多不信耶稣人有良心的时候怎么样了？因为良心是神所造的，所以他觉得不能违背良心，他在某一种程度上面还回应了神的心意，因为人的良心是上帝造在人里面的。今天有很多，你说他是信耶稣的人。我们来对照一下，有没有欺假事啊？有没有不实践前言啊？有没有伤害、偷盗、奸淫、行强暴啊？有没有这些事情？家里面有没有使用暴力啊？不是行为暴力，言语暴力啊，各方面的暴力有没有？我们好好想想，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我们里面没有诚实，没有良善，无人是善，根本不怕神。大妈常常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弟兄啊，这一些说是服侍神的人，难道他不怕神吗？他敢说这样的话，他敢做这样的事吗？他怕神就好了，他认识神就好了，他里面有一点点的良善，为着人家好就好了，有一点点诚实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好了。到最后怎么样？不是。”都假借一个遵行真理的名义行我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的结果，这事实是这样。所以怎么样呢？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？所以到最后，这边讲到的地，这边讲到的海，这边讲到的这个空中飞鸟、地上走兽，这是指什么？这是指以色列，这是指跟以色列北国有关的海陆空，就说人这样的佛逆神的意识生活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他没有办法进到神要托付人来管理地上的、空中的、海里的，以至于怎么样呢？ 以至于大家一起遭殃。你看看今天的人，按照自己心里面的享受、喜欢、贪婪，这永无止境的开发、破坏上帝所造的资源，是不是啊？把神所造的一些和谐的东西啊，通通都破坏，臭氧层破坏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水资源破坏，是吧？各方面都破坏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没有尽到一个善良管理人的责任，到最后怎么样？你现在看看，天灾为什么比从前多得多？为什么厉害得多？为什么？就是人类越来越不按照神的心意生活，只为了贪图自己的享受，肉体的享受。肉体舒服一点，就一天到晚吹冷气，是不是这样？冷气吹多了怎么样？那冷气吹多了，科学家说，臭氧层会破坏，当然臭氧层破坏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原因，但是这是里面其中的原因，跟我们人要贪图享受绝对有关。你不要吃那么多，你不要吃那么多牛排，有那么多人要用所谓的很不人道的，其实不人道的跟很科学化的养牛，又给他吃生长激素，又给他这样饲料，又这样那样，让他能够牛很快能够长大，让很多人可以吃更多牛排，是不是这样？养一头牛，你知道它要增加多少的这个二氧化碳？今天有很多的事情，已经慢慢这些数据都已经出来了。你不相信没有关系，你继续这样怎么样呢？就像以色列人，神道已经说我要灭绝你的母亲。什么叫灭绝你的母亲呢？就让以色列人之所以生存立国的这个地方，通通被毁坏，而且怎么样呢？这个国家以后怎么样？以后被人家所掳，被人家所灭，就这个意思。今天你不看见有多多少少教堂在卖吗？啊，是为什么？今天以为我买得起，你可以买，你能够想到有一天你今天还奉献很多钱啊，参与了买教堂盖，你知道过了十年、二十年以后、几十年以后怎么样？这个教堂会被人家卖掉的，你知道吗？上帝要我们看重的是什么？而我们今天自己所看重的是什么？这个之间。真的以色列人会这样，难道我们不会这样吗？他这边下面一句话我本来是不太懂的，我还问大王。他这边说，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了，也不必指责了，因为证明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。然后下面讲到，然而你这祭司必怎么样怎么样。这句话我在读的时候意思就是什么？好了，大家不要推卸责任了，不要你说我，我说你。今天的情况乌烟瘴气，不管是社会、基督教，今天我们看到有人的地方就有这个乌烟瘴气的事，你也不必讲他，他也不必指责你，你也不必怪他。这句话我能够体会的，因为证明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。名跟抗拒祭司的名，有些名嘛没有抗拒祭司，有一些名嘛抗拒祭司，但是这两种人怎么结果都是一样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不抗拒祭司的人，他只是把祭司跟他讲的话听听，他也没有照着做。抗拒祭司人怎么样？抗拒祭司人有的时候有点像我从前的个性。现在我已经祭司根本不需要抗拒，就像耶稣讲的，祭司也好，文士、法利赛人，他们讲的对的话你要听，只是他们所做的你不要效法，对不对？现在我对于不管传道、长老、牧师，我也不会抗拒他们。为什么呢？他们只要讲的这个合乎圣经里面神的启示。是，就听听，好好听听嘛，是吧？这个无者加勉，有者改之嘛，对不对？至于说他们所做的，你看了再不顺眼，你不要学就是了嘛，对不对？耶稣在世界上就是这样嘛，你没有看到耶稣他去抗拒祭司吗？他去抗拒这些在言语上，在各方面，他又怎么样呢？他没有嘛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在这边今天读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。谁也不要怪谁，你不要去说他，你没有按照圣经的去做，你也不要去责怪他说你没有把圣经讲清楚，一个不要怪一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讲来讲去都是一样，只是讲了一些理由，瞎掰的理由， 跟我们内心的事实，没有诚实，没有良善，不认识神是没有关系的，因为我们心里面别有所贪恋。我们不要把表面的理由拿出来，你讲我，我讲你是没有意思的。有些人听祭司的话，有些人表面，有些人公开化的，我抗拒祭司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祭司所做的，他在日间都跌倒，什么意思呢？今天祭司，今天有很多的祭司，他明目张胆的可以在人的面前说谎，为了得自己的益处，搞了一套宗教的理由、圣经的理由，对不对？做他自己想做的事，是光天化日之下的。你说这样的人，有些人去抗拒这样的祭司，你说对还错啊？你再觉得对，也不需要去指责那些祭司，因为你们没有把我教好，因为你们的榜样不好，所以我今天这样，这些话都不需要讲，不需要去指责，也不需要去争辩。争辩什么呢？今天我会这样，就是因为我们教堂的传道人是这样，长老是这样，这些话都不要说，没有意思。将来也不要说，哎呀，因为我是听信了某某先知，他说我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，所以我今天会这样这样，不需要去争辩，也不需要去指责。为什么上帝的话不听呢？为什么要去听人的话呢？啊，我们关键，因为这些人是祭司，因为这些人是先知，所以怎么样？所以他们所讲的话，我以为他们讲的话就是神要跟我讲的话，对。就是他们讲对了，你没照着做啊，他们讲错了，我们怎么不会分辨呢？当我们心里面有耶稣的时候，当我们心里面有圣灵的时候，人家讲的对讲的不对，我们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你们记得老约翰讲过一件事情，凡是有恩膏在我们心里面教训我们，就不需要人来教训我们。不需要人来教训我们的意思，不是说别人要教训我们，我们都反对，而是说别人教训我们，我们只是听听参考。因为在我们里面，真正一个蒙恩、一个真正悔改蒙恩得救的人，里面有生命，里面有圣灵重生的灵，在我们的里面，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出于神，什么是出于人所讲的，还有一个什么是圣经里面讲的。什么是神今天我生命的光景要借着一段圣经向我说话都不一样。我常常现在不要听得懂就听懂，听不懂没有关系，以后慢慢总是还会提到这一方面。神对我讲的，人讲的，人借着圣经讲的，但是现在我生命光景，神没有借着那段圣经向我说话的，意义都不一样。求主怜悯我们。一看到以色列民当中，祭司也好，先知也好，有的是偷偷的暗中跌倒，别人不看见；有人是光明正大，日间跌倒，是吧？还以为别人都不知道。而且讲到最后这么严肃的话，我不晓得，在我没有看到何西阿书以前，我也常常讲过这样的问题。我说今天为什么基督教会那么混乱呢？就是讲道的人太多，每一个礼拜天都要有人讲道，有话也要讲，没有话也要讲，所以大家讲，讲到最后怎么样？讲到最后信耶稣的人头脑一片浆糊，糊里糊涂，也不要这样对，还那样对，是不是？也不要说他错还是他错，是不是这样？对不对？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到最后糊涂了。所以这边何西阿这边怎么讲呢？他说祭司越发增多，就越发得罪我。哇，这句话不是我讲的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今天假如大家真是有颗心要寻求主向我们说话，我们立志要遵着神的旨意行，你怎么样慢慢我们能够去查验什么是神的心意。但等到怎么样呢？我们没有立志，我们没有，这句话是耶稣亲口讲的。假如我们要立志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的话，有一天我们就会知道什么是出于神，什么是出于人所教导的。这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啊。但是今天我们怎么样呢？今天我们不是，今天我们是要立志听 我所敬佩的传道人讲的跟我立志要听神的话一不一样啊？大家好好去思想。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到最后两个都是基督徒，因为两个各拥其主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到最后变成斗争的局面。但是假如两个人通通都说我们是信主的，我们都是要听，我们都是要按照立志要按照神的信心，你们所敬佩的传道人会讲错，但是神不会错。我们只要是真心立志遵着神的意思行的话，你就是在两个不同教导的体系的里面，有一天你们碰到一起的时候，你们会发现哎，我们两个里面要的主是一样的，我们里面就会怎么样，我们里面就会有一种的合一，就会有一种的和睦，就会有一种的同心，就会有一种愿意连在一起，让神的爱、神的圣洁、神的荣耀、神在世界上所想的事情能够怎么样，能够有部分的因为我们连接在一起被不信主的人看见。经历发现是有这样的人呢，在福音派里面的人碰到一个灵恩派里面的人，结果他们两个能够合在一起，为什么呢？他不是在灵恩派里面，刚好他是聚会的地方被人家归类叫灵恩派。也有些人他不是福音派的，他是真正信耶稣的，只是被人家归类在他聚会的地方叫福音派的，其实他们要的都是耶稣，要的都是神。结果这两个人怎么样，在某一种环境的里面，在教堂以外的地方，职场啊，或者什么社会什么地方，他们两个碰到，一讲起他们的主的时候，怎么呢？他们两个，因为他们两个不是在派里面，只是被人家归类在派里面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他们两个之间里面有很好的交通的时候，怎么样呢？他们成为真正的肢体，成为真正的这个弟兄或者姐妹，这种可能性有没有？有，但是有很多人怎么样？有很多人不是，各用其主，把人家一归类是这个福音派的，老死不跟他往来；一把他归类是灵恩派的，老死不跟他交通。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到最后，你到底要的是什么？你要的是主吗？我们要的是神吗？我们到底要什么？我慢慢体会，为什么会说这个祭司越多，这个神的百姓越发得罪我。用今天的话来讲，为什么今天传道人越多，神的百姓越得罪我？道理就在这个地方，人都不完全，祭司白天会跌倒，先知晚上也会跟你一同跌倒。什么叫与你一同跌倒？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这一个先知他会跌倒的原因，跟你不是先知会跌倒的原因一样，不是这样吗？假如用今天的话来讲说，一个很有话语恩赐人他会跌倒，跟一个没有话语恩赐人跌倒原因是一样，因为人同此心，心同此力，人都受着这些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并今生骄傲的迷惑，所以怎么样呢？跌倒的原因都是一样，你同意吗？因为传道人跌倒跟弟兄姊妹跌倒的原因不一样吗？一样。今天你以为传道长老牧师不会跌倒吗？会。人家说弟兄你怎么讲的那么大声呢？因为我是传道人嘛，我要做长老我就是长老，我要做牧师我就是牧师的，我很清楚知道我是一个什么，我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嘛。我们什么时候不依靠主，我们什么时候跟弟兄姊妹会跌倒的原因是完全一样的。何西阿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件神要他做的事，他回过头来看看神的百姓，正是像神要他再去娶去爱的这个淫妇是一样的这个以色列百姓，他讲的话是那样的掷地有声啊。今天我们真的不明白神的话啊，我们讲的话只是先骗，你知道我们讲的话有时候先骗了自己，还以为可以骗别人，像骗自己一样。今天骗了自己的人讲笑去给别人听，别人也可能被骗，但是也可能有很多人根本不被骗，只是在里面偷偷的说这个人真是，以为别人都跟他一样。这边有一段话我一直在揣摩的，这个祭司怎么这我的名因无知识而灭亡，你弃掉知识，我也必弃掉你。 难道这些祭司他们都不读律法，他们也不教律法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真的好好在读。大家好好思想了，这几句话，比如说第六节开始过来的，这边讲到说，因我的名没有知识而灭亡，你弃掉知识，我也必弃掉你。这个你是什么呢？这个你就是祭司，使你不再做我祭司。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，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我慢慢在，什么叫忘掉律法？是他不懂律法，还是他在生活行事的时候根本想不起我要按照我所知道的律法去行？到底是哪个意义？你们告诉我啊！今天我们乍看上去怎么呢？我们要讲知识，讲知识，讲知识，讲圣经知识。今天有多少传道人，圣经讲的头头是道，他在做起事情，在他生活的里面，好像他所懂的讲的圣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叫弃掉律法的知识。不是他从来不看圣经，他就算从来不看圣经，他在出来传道以前读神学，至少还读几年神学，在那边读圣经了嘛。你说他没有知识，我绝对不相信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来分享的时候，我们想每一个人我们都会有点体会，意思就是什么，在他生活行事为人的时候，他根本想不起他所知道的圣经。啊，举来讲，我举本讲的例子讲，教导别人们祷告，生病没有祷告，他自己生病的时候，他自己生病的时候面呢，他根本不祷告，他就跑医院。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哈？面对苦难的时候要相信神，对不对？他面对苦难的时候怎么样呢？到处埋怨，那个私底下明处啊，七七八八的，对不对？凡事感恩，对不对？凡事什么什么凡事感恩啊？他凡事夸耀自己，那变成这样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忘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忘记你神的律法。不是他没有神律法的知识，也不是他不懂神的律法，是他忘了神的律例。什么叫忘了神的律例？就他讲的，在他生活的里面的时候，他一样想不起。你说神要不要跟他算这笔账啊？神到底按照我们所知道的来审判我们呢？神是按照什么来审判我们？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我是按你口中所说的来审判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口中所说的你都知道，为什么你做出来的是这样？今天有很多人他真的不知道，他错了。我在多罗马书的时候想到保罗，神给他的一个启示跟体会，他是这样，没有律法的时候，就是人做错了怎么样，神也不算他做错，但是等到有了律法以后，你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应该的，你再去做怎么样呢？这就是你自己证明，你自己所说，你自己所说就证明你是犯罪了。从前我不太懂这句话，这个后来怎么样呢？后来我慢慢懂了，举例讲，你知道这个国家学校的法律校规为什么越定越多，你知道吗？我讲给你听，因为我曾经办过学校，而且办的学校怎么样呢？办的学校是人是慢慢多，慢慢多，慢慢多，从几十个慢慢到一百多、两百多、三百多、四百多、五百多、六百多、七百多、八百多、九百多，人是慢慢这样增加的。哎，你说管学生好不好管了？而且刚刚来这些孩子这个中文都不会听，而且我们要办的是中文的学校，要教他们中文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 OK 哈？哇，这个很辛苦，这个我们学生来了要不要跟他们讲校规？又讲校规，讲校规又怎么样呢？学生犯错要处罚他，老师我怎么知道这是错，老师已经讲过的，你讲的中文我也听不懂啊。好，现在慢慢再跟他讲，那你这样做错，对不对啊？现在知道了没？知道了 ，OK， 好，知道。下次他就不，他知道他就不做了吗？他还是照做，照做了怎么样呢？就跟他讲说，从前你不知道，老师不处罚你，现在你知道了，还要这样做，证明你是一个什么？你是个会犯校规的学生。他一点话都没得讲，事实上就是这样。今天我们厂里我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其实不是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人里面喜欢犯罪。 为什么呢？犯罪有罪中之乐，就是这样了。以色列神的百姓，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，你弃掉知识，那个什么意思呢？我的，因为他看不见，以色列人怎么不知道律法？因为他看见祭司所行的，跟他嘴巴所说的，这些民怎么样呢？这些民，你跟他讲的这些东西等于没有。就像家里面的小孩子，爸爸每天都要跟他讲说，不要抽烟，不要抽烟，抽烟对你这个生长啊，这个呼吸系统啊不好，对不对？这个话讲的是不是知识啊？是，孩子没听懂啊，孩子还没听懂。但是什么呢？这个爸爸老是一天晚上抽烟，对不对？是不是 ？OK 好，那么这个孩子以后也慢慢抽烟了，你说他是没有知识，所以他犯罪，还是因为他什么？因为别人教的知识对他来讲根本不是知识，因为他眼睛看见的跟耳朵听见的不一样，他宁愿相信他眼睛看见的。既然这么不好抽，为什么我爸爸老是抽？一定是哦，原来抽钱要花钱，我爸爸想要省点钱，那么他自己嘛抽，我们不给我抽，是不是？人有很多的想法的，就是哦，你们自己做，不给我做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？从前你没看过，哎，这个忘记心嘛不能吃，吃嘛小孩子读书会笨，有没有？这个不能吃，那个不能吃，到最后原来是要留给老人吃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们人有很多的心理，你好好去思想。今天我在这里分享的，让我们来面对今天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环境的里面，我们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吗？那个知识让我们真正认识神。我再说，认识神跟知道神是不一样的。你认识神，神做的事情是这个事情，神做的这个事情，人做的这个事情是人借着一种就今天这个人是起假事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因为上帝从来不起假事，上帝从来不会不实践他从前所说的话。我们人一做就知道这是他做的，他再讲了圣经里面的道理来支持他所做的，对不对？你里面就能够很清楚知道什么是什么。我们千万不要啊，因为这是长老传道牧师这样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以后也跟着这样做，以后你就变成一个没有知识的民而灭亡。你还糊里糊涂不知道怎么样？你看，其实我做的不是跟这些跟我讲这些道理的一模一样吗？为什么不可以啊？你没想到说讲给你听的那些人，他们都要灭亡吗？你怎么不灭亡呢？啊！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不是只是讲一些我们自己做不到的知识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别人在学我们所做的。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到最后我们跌倒，他们也跌倒，或者讲的人跌倒跟听的人跌倒是一样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这是圣经里面讲到的事实。下面我还要讲一个事情是什么呢？下面要讲一个事情是，其实我们这样的远离神，不按照神的心意，我们在行事为人时忘记神的律法，包括讲律法的人，包括听人家讲律法的人，到最后怎么样了？到最后有个信仰，他们吃也不得饱，行淫而不得立后。什么叫做吃也不得饱呢？吃也不得饱的意思就是，你们的目，我们的目的，我们忘记神律法这些人所行的，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有点享受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吃也不得饱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。你看今天多少爱赌的人，赌到最后他满足了吗？不满足。你看今天多少情欲里面有软弱的人，他一天到晚这个要去做，要去看那些东西，他满足了没有？没有。他要吃，一天到晚吃，已经吃到三高五高八高了，对不对？他满足了吗？他没有满足。什么叫做行淫而不得立后呢？行淫而不得立后的意思就是说，虽然怎么样呢，他做了很多的事情，结果呢，结果都没有结果，什么结果都没有。 什么合神心意的结果都没有。我们好好想想我们自己，我们的侍奉有什么结果？我们的读圣经有什么结果？我们的祷告有什么结果？我们在世界上跟人家这样那样，我们有什么结果？行淫，在用神以外其他所贪恋的方法做，这就是行淫嘛？会有什么结果？顶多跟世人一样，有一点点暂时的快乐，却不会有什么真正属灵神所喜悦的结果。保罗的体会是，传福音给别人的人，自己还会被弃绝吗？啊，你用你自己的血气、情欲、肉体在里面传福音，你虽然在里面传福音、讲福音的内容，你自己得着福音的好处吗？而那些得着福音的好处，像保罗他们这个什么？保罗他们说，这个，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凡我所行的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因为他得着了福音的好处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他不求自己的满足，为他的同胞就是费财费力，他都心甘情愿。今天我们怎么样？今天我们为了满足，每天教堂的人要多，传奇人要多，使其拼命做了很多的事情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到最后怎么样呢？传奇人多起来了，你跟传奇里面哪一个人生命里面真实相交啊？你痛苦的时候，你难过的时候，谁成为可以真正跟你来讲讲话的人？假如没有，你努力做了这些东西，到最后自己被弃绝，不是这样吗？行淫而不得利后，我们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面子，人家说纪晓，你讲话怎么会讲到那么露骨？所以我也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我悔改，我信耶稣以后，因为信耶稣以前我的光景，大家都知道，我在礼拜堂从来也不跟人家掩盖，我只要交了女朋友，就把她带到礼拜堂来跟大家介绍。但是交女朋友以后一定会成功吗？也不一定嘛。我有许许多多的行为，信了耶稣以后马上就改变了，也没有。所以我带着很多的那种气味，不是基督的香气，是自己肉体老我里面很多的味道。那么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还不错，是不是？好几次我在想，奇怪，礼拜堂里面的怎么没有一点眼光啊？人家有的是属灵眼光，对不对？我自己看自己跟别人看我是不太一样。啊，你看这个团体也不找我做主席，是不是？我来做这个主席，你看看人也给搞起来的。到最后不要是没有人了还是怎么样，还人家真看到我一点长进怎么样。果然到有一年就找我来做这个少年团体的主席。哇，我说你们总算有眼识泰山了，我想我好好做给你们看。行淫而不得利后，我做了很热闹，以后慢慢慢慢真的会悔改。我不是做主席让人家知道我主席很能干，我做主席乃是要人知道神真的爱他，这是不一样的，是吗？现在我妈妈传道，我还敢讲啊？要这个怎么样吗？我们刚刚到宣教工厂，我还有这样的思想了吗？行淫而不得利后，什么叫行淫不得利后啊？我王某人在山区里面盖礼拜堂，就要盖山区里面最大的礼拜堂，行淫而不得利后啊！弟兄姊妹，我慢慢慢慢去体会圣经里面所讲到，今天我们在侍奉的里面，我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？保罗在教牧书信里面以后就知道什么样的，他说一个真正做执事长老的人，对不对？你就会看到他灵性里面的一个结果是什么，就知道他在搞什么。一个人越服侍灵里面越软弱，一个人越在那边这个表面上越在那边怎么的时候，他心里面越在那边心虚，是吧？这叫什么？这个叫做行淫而不得利后啊，弟兄姊妹。好，下面讲到圣经里讲到的行淫是什么呢？行淫就是他们在耶和华以外去问一些木偶，以为说木偶可以木杖能够指示他们。他说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明， 难道神的百姓不知道这些木偶、这些木杖不能够做什么吗？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到那边去呢？到高杆上面去，为什么呢？这是我看的资料，是不是我不知道，只是我在这边想，用这边讲的，什么东西使他们迷失呢？因为按照迦南地人的风俗去拜巴利的时候，到最后一定有一个仪式，就是所有在那边拜巴利的人可以随心所欲的杂交，这一个迎新就让他们迷失。用我今天的话来讲怎么来，只要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里面有一点点可以成就满足我们肉体的，就会让我们迷失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不是在事工的里面满足我们自己的成就感，这会让我们迷失，这会让我们糊涂，这会让我们醒悟的时候觉得说，明明这是木，这是木杖，它能够指导我们什么，但是为什么我们行在其中而不知道呢？因为我们被我们自己想要满足的那一个东西怎么样呢？这个使我们迷失了。而以色列国在这样做的是怎么样呢？神也透过信息要让南国的犹大不要小觑，不要犯罪。今天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以为说我们比人家刚强，站在这里看到别人这样子，我们不要在旁边幸灾乐祸，我们不要在旁边落井下石。神要借着给我们看见的事情，要告诉我们，你不能够跟他们一样，你不能犯罪。神借着其他神儿女这样的这个没有诚实、无诚实、无良善、不认识神的这样的情况，导致以后慢慢怎么样呢？有律法的知识，但在生活行为的时候根本就忘记他所懂的律法，按照自己心中的淫心迷失，做很多糊涂的事。当我们看到这种现象，看到这样的弟兄姊妹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在那边指责他们吗？还是我们在那边给自己有一个警戒，可能到有一天会像他们一样？我们隐隐约在我们内心深处有没有这样的？今天你知道，一个越会骂人家，这个不应该，那个不应该的时候，在心理上面来讲，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心理。为什么？我自己们也想做，因某种原因我不敢做，看到别人敢做的时候怎么样呢？我在那边就说人家，为什么呢？这样也可以处泄泄我心头的愤嘛，是不是这样？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看见，不要让风把我们裹在翅膀里面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所献的祭，我们以为我们所摆上的一切，到最后只是被风吹走，就像汤饼被风吹散，离了原地。以至于我们所做的到最后只是显出我们的羞耻。今天有多少人的服侍到最后显出他的存心，显出他的手段，变成一种羞耻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